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上帝其实没有应许我们天空长蓝，主耶稣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人生挫折。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有一个很真实的疑问，这些苦难到底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还是因为我在坚持对的事情呢？有些苦难确实可能和我们的选择有关，是神在提醒我们、调整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限制。但也有一些苦难，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而是当我们想要坚持诚实、坚持原则、活出正确的价值的时候，反而会经历压力、误解，甚至是孤单。就好像信仰中所说的，在试炼中我们可以有大喜乐，这并不是因为环境本身变好了，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正在其中做工，塑造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当别人冒犯我们、误解我们的时候，甚至还会带给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要解释、辩解，甚至想要讨回公道。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把盼望放在神的那里，相信他是公义的，也是在掌权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抓住别人的错误，而是选择放下，不再继续追究那份恶。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再一次可以在线上来看神的话、听神的话、分享神的话，我们也一起来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首先要读的经文是第三章的三节经文，从13到第15节。这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今天的题目是苦难中见证的盼望。刚才提到说需要预备好，能够在苦难中、在危疫受苦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预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心中盼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和合本说缘由是什么。在彼得前书，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常常会提到苦难。上一次我们提到教会在那个时候受到逼迫，教会的整体在受苦。而这一次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儿女不但会受苦，而且呢会为义受苦，就是你没有任何事情做错，你同样会受苦。当时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的受苦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有一种的观念，认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错，我应该不会受到那些苦难的事情，不会有那些不顺利的事情，不会有那些好像我觉得不是祝福的事情。但是从教会的历史 也好，从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自身的经历也好，有一种的受苦跟罪恶没有关系的，这个就叫为义受苦。彼得强调说，对于这样的苦难，因着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还会甘愿受苦呢。听起来是不是和我们常人所有的那种观念正好是对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会愿意去受苦，但是彼得却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有的时候需要有做为义受苦的预备，甚至呢要有这样的心智。在第三章14-17节，经文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他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为什么神的儿女会为义受苦呢？其实从彼得他们这一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曾经告诉过他们，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强调的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受很多的苦，就受到逼迫，就受到人排挤，就受到人的冤屈。他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先生所受的学生也会受，主人所受的仆人也会受。并且记得吧，在马太福音5:8里面，他就两次提到说，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甚至他提到，人为着天国的缘故毁谤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攻击你们，你们就是有福的。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说受苦怎么会有福呢？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主耶稣说过去那些众先知他们就是这样受过苦的。第二，耶稣自己后来也是这样受苦的。所以我们如果会经历一些为义而受苦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我们走对了，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耶稣走过的路。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走一条充满鲜花呀、欢呼啊、拥戴呀这样的道路。像这样的场景仅仅出现过一次，就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转眼之间，那些人就翻脸了，那些人从高喊何塞纳到再一次的高喊，那些话就变成了定死他，定死他。主耶稣来的走的这条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而且他是为义受苦。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心里有准备的，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并且他再一次的强调，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他提到我们要有一种准备的心，可能我们在苦难之中，我们在被人冤屈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发生过，今天来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程度不一定那么的严重，但是有些性质是一样的。耶稣受到冤屈，你我今天是不是也会受冤屈？甚至这个冤屈不完全是来自不认识耶稣的人，甚至在教会内部呢，甚至你所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冤枉你呢，有的时候你也觉得这是一种毁谤，但是说话的人他不一定是存着毁谤的心。那像这样的情景，怎么样能够表现出一种心中的盼望？就是我今天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都是有益处的，只是不是出于我犯罪，都会出于我的益处。上个礼拜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邀请我的呢是一个学生，我教过他课，教过讲道学的课， 那这个学生呢，就邀我去他们的教会，他已经出来牧会有大概2年多的时间了。那我看了一下他发过来的周报，就是聚会之前的那个单章，我觉得，哎，他们教会发展的挺好的，短短2年里面，从几十个人已经发展到上一次的聚会是130几个人。然后等我去的时候呢，那一次种种原因吧，当天的聚会人数超过了220多，满满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啊，我觉得真是不错哎。结果没想到后来当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教会了。我说是吗，你这不是做得很好吗？他说这个规模发展太快，我已经担不起了，讲得很轻松哈。我觉得可能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吧。后来他的太太也就是师母终于说出来了，他说啊，教会里有人指责这位学生的鼻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道德败坏的传道人。哇，这可以显出这问题很严重了，是不是？就是他在教会里已经待不下去了，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往往还不是一般的靠着刚刚信主的信徒，说这样话的一定是教会的同工。我接下去就跟他说，我说哇，给你这么高的荣誉啊，说起来有点开玩笑，其实呢，我这样说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他所说的不实的话，或者说你不是这样的人，那这一些的毁谤控告会成为你的冠冕了。基督徒会受苦，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错了，因为自己犯罪了，认为自己身上有破口有漏洞，也有的时候自己没有问题也会受冤屈。所以彼得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我们都会经历一些冤屈，但是很多传道人，很多被神使用的人，他们经历冤屈成为他们人生的必修课。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我们这边全国性的一个同工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边有一位长者，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圣经的话，很有能力，大家很受用。那期间呢，让人忘不掉的就是他说了他刚刚神学院毕业之后一个真实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踌躇满怀呀，刚刚读完神学，很想来施展一番，结果有一个教会邀请他，就去了那个教会做了传道。没想到就是1-2个月之后，突然间他收到一个书面的通知，就是那个教会的议会给他的，上面跟他说，某某传道，非常不幸，我们认为你不适合我们的教会，所以请你离开吧。他说当时简直是五雷轰顶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又觉得特别特别的冤。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一家五口躲进了他们唯一的一个财产一部车里面，抱头痛哭一场，然后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几十年之后，他成为在我们这个地区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一个非常明确让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蛮有神的同在，蛮有圣灵能力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吗，受苦是有益处的。因此彼得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他说好像我们被招来，我们得到一个呼召，我们要来服侍主，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就是要来受苦。他进一步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彼得强调在受苦中要有一个无亏的良心，就是能够对得住神的良心。这个无亏的良心是使那些毁谤者的不实之词成为羞愧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完全是每一次都让别人羞愧，但是我们如果甘愿为义受苦，你会发现这些苦难会终究成为我们的益处。因为圣经里有这样的应许，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会在意我在神面前的良心，就是我不感到我对神有亏欠，我不觉得我对人有亏欠，我不觉得我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候里边感到心虚，里边感到不安。所以说基督徒在受到毁谤、受到攻击、受到重伤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同样的方式去反击，而是以耶稣为榜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背十字架就是我愿意被钉死在上面，我愿意死，我愿意不为自己活，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去对待那些苦待他们的人。我们并不是盼望神出手去严惩那些逼迫者，而是盼望神怜悯他们，使他们有机会悔改，使他们能够认识主，使他们能够因着我们效法基督而里边有感动，重新的谦卑下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彼得也强调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这些话强调在基督里的建造是属灵的。可能属灵的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抽象，其实圣经提到属灵的话，提到灵宫，提到活石，是强调这是属基督的，这是属天的，属神的，是永恒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而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建造并不是透过苦难以后我一个人变得刚强，我们需要和众人连在一起，靠着耶稣连在一起来建造。并且彼得提醒说主来的日子会像贼来到一样。往往在苦难中，在盼望中的教会会特别的期盼主耶稣的再临。今天很多的教会在逼迫中，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患难中，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会特别盼望耶稣早一点的来。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是这样的，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他提到一个对照，就是现实跟永恒的对照，就是属地的、属世界的跟属神的、属天的一种对照。他提到这个地上的一切的东西都要被烧尽了，都要如此消化，就是都过去了，都不见了。如果说我们的心只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所在意的就是今天的所得所失，那么就一天到晚处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忧愁之中了。今天在地上，在今天的现实中有试探，也有很多的虚假，我们追求的很多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有很多的是虚荣，有许多的是虚幻。当然这里边也有苦难的挑战，但是彼得说这一切都将过去，不复存在，而永恒的那是新天新地。在永恒中有永远不变的义出于神的义，而这个是今天神同在的一个标志。在试探中， 在患难中，在压力中，在各样的挑战面前，我们是否能够站得住，这是神同在的一个标志。因为不借着祷告，没有人能够站得住。虽然教会在那个时候面对逼迫，虽然基督徒在面对生死的考验，但是在彼得前书里边还是一再强调，我们不要忘了服侍，我们不要忘了用好神给我们的恩赐。你看到了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一个服侍者，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他提到两点，讲道的要好好讲，因为讲道是讲神的话，圣言是真理的指引，是我们辨别对错的一个依据。而服侍呢，则是生命的体现，是荣耀神的必须。我们不信仰不能单单做一些事情，很多人在做事的时候就说我在服侍主，我在服侍主。其实服侍不单单是做事情，服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面来服侍周围的弟兄姐妹。而要一直能够如此服侍，需要有真理的引导。今天很多人所说的爱，其实是一种属地的爱，是一种放弃真理的爱，是一种过分迁就的爱。就像很多做父母的常常会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那种爱是没有真理的。彼得在这里强调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神的话，这是真理；第二是做一个服侍者。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直接到了后书，在第三章17到18节，彼得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了。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再次的提到两点，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知识。因为要防备，不要被人带错了，不要被别人带到坑里去了，带到沟里去了。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有的时候这些错谬的东西啊，往往还有一定的吸引力，会让你的信心动摇。而所有的错谬的东西都会引发人里面的私欲，你要当心。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长进，就是更多依靠他，不是靠着自己在那里显出我自己多么努力多么能干，而是靠着他的恩典。再一个就是在知识上有长进，这两面的建造往往跟我们每天的祷告，跟我们读经生活的持守，跟我们紧紧来依靠那一位活着的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联。并且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所以每一次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仅仅完成一次所谓的灵修，做好一些每天日常的功课，读经啊、祷告啊等等，而是寻求他的帮助，让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种光，光照到我的问题，光照到我的软弱，光照到我里边一种自义，觉得自己很厉害。寻求他的引导指正，寻求他的安慰和管教，使得他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光，成为活泼的灵。这是彼得对在受苦中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当然另外一面，彼得也提醒你们不要因犯罪而受苦。这个提醒对我们今天也很重要。很多人受苦是因为自己犯罪在先。有人说，神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买股票都要跌？我亏得要命，为什么我做生意都做不好？那这个时候你要自己省察一下，就是你是否 出着贪心，你是否有那些不太正当的那些虚假掺杂在你的生活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悔改。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为着我们受苦，彼得说你应该知道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所在。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之前的众先知人也是这样带过他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视苦难，而且在苦难中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苦难可以更多依靠你，借着苦难更看到在你里边应许和盼望的宝贵，保守我们在你的恩中，坚固我们的信心，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